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3年3月4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日本首相田文雄将于3月19日起访问印度。香港法院认定三名天安门守夜活动组织者犯有阻挠罪。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到访伊朗，尝试重启伊朗核问题对话。中国考虑对俄提供致命援助的最初情报被指是从俄政府官员处收集。拜登和舒尔茨强调美德援乌行动同步一致。美国对乌追加4亿美元军援，乌防长呼吁欧盟每月提供25万枚炮弹。俄罗斯无意修复受损北溪管道或会封存。美国准备制定对华投资的新规则。被控收受中国公司贿赂，厄瓜多尔前总统遭软禁。富士康计划在印度进行重大扩张，增加 iPhone 组装产能。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将出任日韩议员联盟下任会长。韩美将于13日启动5年来最大规模野外联合军演，日美在德之岛开展多岛训练，旨在加强协作。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3月19日起访问印度。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目前日印两国政府正就岸田首相将于19日访问印度，并与奥迪总理举行首脑会谈展开协调。据悉，岸田首相将就乌克兰局势呼吁印度等与七国集团合作。印度是今年 G20 的轮值主席国，并与俄罗斯保持着友好关系，在应对乌克兰局势方面与七国集团存在差距。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印度成为不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选边站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即所谓全球南方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预计岸田将探讨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据多位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官员透露，岸田首相计划于本月19日至21日访问印度，并与莫迪总理举行首脑会谈。会谈中，双方将强调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日方将呼吁印度给予合作，应对乌克兰局势。另据报道，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3月3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并发表联合声明称，谴责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过程中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威胁的行径。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香港法院认定三名天安门守夜活动组织者犯有阻挠罪。今天我台记者艾娃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的，2021年香港警方要求邹庆彤、邓月君和徐汉光提供支联会组织纪念六四天安门活动的数年详细记录。这三人当时都是现在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的成员。法官罗德全在庭审总结中称，对于预防和调查来说，信息是最重要的，任何阻挠都会使整个过程受挫。他还补充说，没有尊重警方的要求，被告是没有道理的。法新社指出，罗法官是香港政府精心挑选的处理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之一。30多年来，香港支联会每年都举行守夜活动来纪念8964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民主示威者的血腥镇压。但在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北京准备实施国家安全法以遏制香港的反对派，因此当局在2020年取缔了守夜活动，支联会不得不在2021年9月解散。因为该组织委员会的7名成员 全部都被指控与国安法的案件有关。国安法允许警方要求任何被怀疑为外国代理人的个人或组织提供财务、组织和运作细节。包括副主席邹幸彤在内的五名成员因为拒绝提供警方要求的信息而被起诉。五名被告人中的两人认罪，并分别在2021年和2022年被判处三个月的监禁。邹幸彤、邓月军和徐汉光拒不认罪，开始了长达16个月漫长的司法争斗。在庭审期间，控方的许多证据被修改或根据公共利益豁免法被扣留。邹幸彤则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如果说支联会对什么构成威胁，那就是对权力垄断和操纵真相的威胁。香港法院将在3月11号宣布审判书。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到访伊朗，尝试重启伊朗核问题对话。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三日抵达德黑兰，预计周六与伊朗总统莱西会谈。外界目前对这次会议议题所知不多，但在近日传出伊朗浓缩铀提炼已接近原子弹所需水平背景下，推动重新启动中断多时的围绕伊朗核开发议题的国际谈判，预计是双方会谈的重要议题。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进一步介绍。
的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此次前往德黑兰之前，法新社本周二披露该机构一份内部机密文件，称伊朗的浓缩铀提炼已达到 83.7%， 仅略低于制造原子弹所需的 90% 的浓度要求。这一消息加剧欧美国家以及以色列等国对伊朗可能成功研制核子武器的担忧。两天前，法国外交部就此评论认为，这是伊朗核开发取得的前所未有也是极其严重的进展。但伊朗当局始终否认有意拥有核武器，称国际原子能机构监测到的高浓度铀提炼只是提炼过程中的不稳定、无意达成的效果，强调伊朗并没有试图将浓缩铀的提炼浓度提升到 60% 以上。伊朗当局的辩解未必能消解国际社会的担忧，但国际社会围绕伊朗核开发计划的谈判近年来持续受阻。伊朗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家德国在2015年艰难达成的限制伊朗核开发协议，因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单方面宣布退出而几乎名存实亡。拜登政府2021年1月上任之后，试图重新推动相关的谈判，但本已经困难重重的讨价还价更因为2022年2月底俄乌战争爆发后的地缘政治新形势而陷入停顿。伊朗当局也借机持续推动相关的研发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估计，截至今年2月12日，伊朗浓缩铀储备总量已经是2015年协议所规定的上限的18倍，而且高浓度浓缩铀的储量不断提升。格罗西此次德黑兰之行能否取得某种进展，预计也会影响下周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原子能理事会会议的决定。
中国考虑对俄提供致命援助的最初情报被指是从俄政府官员处收集。今天有台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据熟悉情报的一位现任和一位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初的情报表明，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援助，以应对其在乌克兰的战争。这些情报是从俄罗斯政府官员那里收集到的，随后美国官员花了数周时间从其他情报来源以及提供更多信息流的盟友处证实这些信息。这些官员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讨论了敏感的情报问题。多条情报表明，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弹药和大炮在内的致命援助，这在拜登政府官员中引起了警觉，特别是考虑到北京的这一举动可能会改变战争的态势，使其对莫斯科有利。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在中国注入武器和平台的推动或帮助下，俄罗斯军队在军事上将更具杀伤力，也更有能力，这对乌克兰人民不利。 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内的高级政府官员公开表示对情报真实性的信心，并警告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军事援助，而中国否认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称美国的指控是虚假信息。美国官员也指出，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采取了这一步骤，或决定采取这一步骤。熟悉情报的官员们还说，最初的情报对于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哪些具体系统或设备含糊其辞，包括他们是否可以提供现有商用无人机以外的无人机。美国政府内部曾就解密和公开发布部分情报进行过一些讨论，但官员们决定不这样做，至少目前是这样，因为用于收集信息的来源的敏感性以及政府的目标是传递信息，就目前而言，要求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似乎奏效了。美国指责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军事援助之际，北京提出了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拟议中的和平计划。
拜登和舒尔茨强调，美德援助乌克兰行动同步一致。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五在白宫举行会谈后承诺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同步一致，合作无间。两人誓言要继续让俄罗斯为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付出代价。拜登表示，美国和德国与其他盟友行动一致，紧密合作为乌克兰提供支持。美国官员表示，乌克兰正在为未来几周俄罗斯发动新攻势做好应对准备。尽管莫斯科在战场上损失惨重且经济孤立，但这场战争已经拖延超过一年。拜登说，我们一开始就表明，如果俄方采取行动，我们两国都会做出回应。拜登说，我们一起兑现了诺言。舒尔茨表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和平构成了危险的威胁。舒尔茨说，目前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发出一个信息，即只要需要，我们就会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支持。此前，美德两国首脑多次互访和通话，拜登和舒尔茨一月就通过多次电话，为向全球表明他们主导北约的统一战线，坚决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及反对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美国对乌追加4亿美元军援，乌防长呼吁欧盟每月供应20万枚炮弹。美国拜登政府3日宣布对乌克兰提供一笔价值4亿美元的额外安全援助，包括对乌方追加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弹药及155毫米和105毫米口径榴弹炮炮弹等物资。此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周五继续呼吁欧盟27国每月向乌方提供25万枚炮弹，以缓解其警告说正在限制乌军在战场上取得进展的严重弹药短缺情况。美国国防部称，为了满足乌克兰不断变化的战场需求，美国将继续与盟国和伙伴合作，向乌克兰提供关键能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并通过声明重申，俄罗斯今天就可以独自结束其战争。在俄罗斯这样做之前，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将与乌克兰团结一致，在战场上加强其军事力量，以便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处于最强大的位置。据《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3日在写给欧盟27国防长的信中表示，由于缺乏炮弹供应，乌军只发射了他们可以发射的1/5的炮弹。俄罗斯无意修复受损北溪管道或会封存。美国准备制定对华投资的新规则。被控收受中国公司贿赂，厄瓜多尔前总统遭软禁。富士康计划在印度进行重大扩张，增加 iPhone 组装产能。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将出任日韩议员联盟下任会长。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3月4日对亚洲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美国和韩国3日宣布，两国将在3月13日至23日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在此之前，美日韩三国2月22日刚刚举行过三国联合军演。如果说日韩两国作为美国的亚洲盟友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并非首次的话，韩国总统尹锡悦3月1日在三一节纪念仪式上的讲话，关于韩日关系的定位却明显显示尹新月政府谋求改善韩日关系的努力。在当前远东地缘政治格局重组背景下，此举是否意味着韩国试图走出过往的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战略，倾向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值得关注。所谓三一节是韩国纪念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运动。韩国政府自1949年起就将3月1日定为国家的法定纪念日，其中所包含的对日本殖民占领期间的痛苦记忆不言而喻，而这种历史记忆也不断因为当年的慰安妇问题以及强迫劳工问题而成为日韩关系中始终无法愈合的伤口。两国之间围绕韩国所称的独岛、日本所称的主岛的主权争议也不断令两国关系增添新的紧张。尹锡悦的前任文在寅在任五年间从未出访过日本，也从未接待来访的日本高层官员。尹锡悦3月1日的讲话因此更显得不同寻常。在这次纪念朝鲜半岛反抗日本占领的日子里，尹锡悦表示，一个多世纪之后，日本已经从军国主义的侵略者变成了与韩国分享相同普世价值观的合作伙伴。他在讲话中虽然强调不能忘记耻辱悲伤的历史，但却完全没有提及日韩两国间仍然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诸如慰安妇或日本强征韩国劳工的索赔议题。他主张超越历史包袱，维护美日韩三国合作。应该说，尹锡悦此番表态早在其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时就已经有所流露。自去年5月他走马上任后，尹锡悦就力图推动缓解日韩两国长期陷于冰点的关系，推动美日韩三方合作。显而易见的理由，首推朝鲜当局不断推进的军备开发。尹锡悦的前任，尤其是文在寅总统任职期间，力主推动韩朝和解，希望以橄榄枝说服平壤当局放弃发展军备的战争逻辑。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对此抱持希望。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8年6月在新加坡首次举行历史性的会晤。金正恩政权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核武开发。金正恩更以相关谈判的停滞以及拜登政府上台的政策调整为由，陆续恢复了此前一度暂停的导弹试射。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后，金正恩政权似乎更加速了导弹研发的努力，试射行为不断，这无疑更增添了日韩两国对地区安全的不安。而中国和俄罗斯与西方的对立正使得联合国在难以达成遏制朝鲜军备努力的决议。令东亚地区感到不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不再遮遮掩掩的战狼外交以及不断紧张升级的台海情势。日本几个月前宣布大幅调整其安全战略，并大幅提升了军费开支，中国被看作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尹锡悦政府显然也在相应的调整其外交战略，认为要应对安全危机，美日韩三国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尹锡悦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军力强势崛起提出的安全挑战，但认为亚洲正面对一个复杂的安全环境，希望韩国能够成为国际舞台的一个支柱国家。他尤其强调希望韩国站在民主国家的一边。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强力推动的印太战略无疑也需要同样作为美国亚洲重要盟友的日韩两国能够达成和解。韩国虽然并不是已经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环节的美日印澳四方会谈机制的成员，但韩国也同日本一样首次应邀出席了去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 韩国此前长期谋求的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保持平衡的战略，如今似乎正向美国一方倾斜。但谋求与日本和解的努力是否能赢得国内的民意支持还是未知数。尹锡悦三一节讲话立即引发在野党的反弹。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领导人李在明当天谴责尹锡悦政府忘记了三一运动的精神。但无可置疑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历史遗留下的伤口没有完全愈合，但两国青年人对对方国家的看法正逐渐出现好转。以上是姚文解说。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友好，北京本来可以有一个更平衡的立场，是3月4号法共人道报在世界版面刊登对国际关系专家阿查尔的专访标题。阿查尔对中国的乌克兰和平计划没有达到在新冷战背景下恢复稳定的要求表示了遗憾，并强调美国在这场对立集团的两极化中的责任。他指出，中国在自己的乌克兰和平计划中重申捍卫所有国家的主权和完整的同时，还呼吁恢复和平。但在2月24号中国对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出乌克兰领土的联合国决议投了弃权票。虽然中国的外交表现出了对国际法的严格尊重，但是为什么中国又拒绝要求俄罗斯撤军呢？阿查尔认为，中国的动机是非常透明的，他与俄罗斯有战略合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称之为联盟关系，所以北京不想通过采取明显的反对立场来干扰与莫斯科的这种关系。说到这里，阿查尔认为中国没有看到更远的未来是令人遗憾的，尤其是俄罗斯的实力将从入侵乌克兰的这场冒险中大大削弱。如果中国采取更加平衡和有原则的立场，一方面批评美国和北约，另一方面明确批评俄罗斯，那么中国本可以在世界舆论中获得更大的空间和尊重。他本应强调不允许以武力获取领土，这也是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本可以按照刚才解释的方式，在联合国带头达成一个平衡的决议，而不是局限于一种不符合大国身份的弃权态度。不幸的是，中国领导人被限制在这个新冷战的狭窄框架内。那么中国可能利用什么政治和经济杠杆来具体和现实的实施自己的和平计划呢？阿查尔称，北京现在对莫斯科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俄罗斯的军事僵局大大削弱了他的实力，增加了他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的依赖，因此也增加了对中国的战略依赖。此外，这最终会导致军事上的依赖，关系发生逆转。自冷战结束以及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后者已经成为俄罗斯军备的主要出口国，与印度争夺莫斯科客户中的第一位。今天在技术方面，中国正在上升到顶端，已经有人谈论中国向俄罗斯交付武器的可能性。阿查尔认为这将是一个大错误。话虽如此，中国最初的反应还是比较有希望的。他的驻美国大使在战争开始时就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宣称其立场比目前的立场更加平衡。但是美国并没有抓住这只伸出的手，美国没有试图尽其所能推动中国至少保持中立或干预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调解，而是做了一些背道而驰的事情。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用了挑衅和怀疑的政策来排斥中国，因此中国目前的立场也是美国这种态度导致的结果。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全球政治游戏中，北京没有以更微妙和明智的方式做出反应。3月2号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一些观察家认为印度政府已经形成了一种
多重结盟，他有时站在西方一边，有时站在俄罗斯一边。印度是否有能力在实现这场冲突的和平中发挥影响力呢？阿查尔表示，印度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但它仍然是世界上的第二级经济和军事大国，而中国已经上升到了顶峰。莫迪政府对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采取了根本性的机会主义政策，他试图利用战争局势同时扮演两边讨好的角色。印度对中国的敌意也在这中间起了作用。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意味着印度也关注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以便俄罗斯在与印度的冲突中不站在中国一边，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印太纵览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2月14日，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新的国防战略审查报告中稿已提交给该国政府，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接收。该报告由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史密斯和前国防军总司令休斯顿领导撰写，是对澳洲国防军架势、部队结构和能力的独立审查。该审查延续了6个多月，与150多名个人和专家接触交流，了解情况，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国防官员、国防军人员、国防工业界、国家安全智库和学术界、各州及领地的利益代表和利益集团。此外，审查牵头机构还收到了来自公众利益相关方、组织和州及领地政府的360多份意见书。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对此表示，国防战略审查报告将有助于澳大利亚做好准备，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区域和全球战略环境，并确保国防能力和架构符合目的，实现最大的投资回报。副总理兼防长马勒斯亦称，国防战略审查是对我们的战略环境进行一次雄心勃勃的广泛审查，并将成为我们未来几十年国防政策的基础。他说，澳大利亚必须坚定地履行其职责，保卫我们的地区，使对手离我们的海岸更远。收到报告后，阿尔巴尼斯政府现在将花费必要时间来考虑其内容及建议。值得一提的是，阿尔巴尼斯随后在22日向澳大利亚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他在今年首次面向全国媒体的讲话，并就澳洲所面对的战略环境、地缘政治及国防发展、外交和经济联系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由其领导的工党政府的看法。活动当天，阿尔巴尼斯在讲话一开始时说道，今年我们作为政府的重点是提供稳定、信心和安全，在经济上提供更大的安全，在能源和工业以及就业和工资方面，在医疗保险、儿童护理和老年人护理方面有更大的保障，在教育、技能和住房方面，在建设和提供澳大利亚人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在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投资于我们的主权，加强澳大利亚在本地区的关系，确保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阿尔巴尼斯说，在执政9个月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充分意识到我们所继承的问题的大小及规模，在各个领域我们都面临着10年来国家政策的失败，这些失败在全球冲击下暴露无疑，并变得更加复杂。澳大利亚人所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可以追溯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前，它限制了供应链，使得把东西带到这里更加困难和昂贵，同时也意味着本地制造业的空洞化。我们没有在澳大利亚制造足够的东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和不道德的入侵推高了世界各地的能源价格，这是多年来攻击可再生能源和忽视我们的能源网的基础上发生的。这意味着能源价格比他们应该的更容易受到国际运动的影响。在每一个发达经济体中，央行都在以大幅提高利率来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意味着抵押贷款持有人要支付更多的钱。 阿尔巴尼斯说，由于继承了10,000,000,000的国债，每次加息都会增加还债的成本，对我们大陆的家庭和社区造成破坏的自然灾害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对农业和基础设施造成了数十亿澳元的损失，并使食品价格进一步飙升。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总会有冲击发生，我们的繁荣总会受到挑战，我们的安全总会受到威胁。衡量一个政府的表现和一个国家的实力，不是看这些事情是否会发生，而是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它是我们如何有效的回应，是我们为保护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经济免受最严重的后果所付出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学到的东西，是我们如何进行适应、改革和改进。阿尔巴尼斯说，这是我们政府未来一年的核心议程，一个救急、修复和节制的经济议程，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应对通货膨胀问题，帮助澳大利亚家庭解决生活费用问题，在我们自去年五月以来所做的一切基础上再接再厉，并实施改革以处理浪费了10年的否认、拖延、忽视和超越一切的政治冲突病态给国家带来的结构性弱点。就在我有幸当选工党领袖那一天，我谈到了澳大利亚人患有冲突疲劳症，人们厌倦了短期行为，厌倦了旨在煽动分裂或转移注意力的特技和惊吓。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政治挑起虚假的争斗，而不是解决真正的问题而感到厌倦。这种政治文化是对民主的腐蚀，它助长了那些培养玩世不恭和处理错误信息的人。反击这种文化的最佳方式是展示政府为人民生活带来真正改善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团队和我决心为政府的工作带来更大的目的感，将澳大利亚从忽视、危机和匆忙宣布的环节中解脱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将紧急行动与长期改革和投资关注相平衡，实现澳大利亚所需的持久进步，为我们的国家建立更大的安全，为我们的经济建立更大的信心，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建立更大的稳定。这要从每个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是最重要的责任，即国家安全开始。上周，副总理和我收到了国防战略审查报告的最终版本。前国防军总司令休斯顿爵士称，这是他在国防领域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考虑到休斯顿爵士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贡献，他的这番话是多么的不寻常啊！阿尔巴尼斯说，我们的政府委托进行这次审查，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刻的地缘政治不确定的时代，无论是在我们的地区还是在世界各地，我们希望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所需要的能力以及我们为保持澳大利亚的安全而需要做出的艰难决定进行独立、清晰和专业的评估。我今天可以确认，在五月份的预算案之前，我们将发布该报告的非保密版本，以及提供我们的正式回应。但我想现在就明确两件事。首先，正如我在大选前在洛伊国际研究所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向所有的澳大利亚人承诺，我们的政府将确保国防部拥有保卫我们国家和阻止潜在侵略者所需的资源。第二，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关注我们需要填补的能力差距，但我们永远不应忽视我们的澳大利亚国防军男女们所提供的非凡服务。阿尔巴尼斯说，关于这一点，我想向你们概述一下国防战略审查报告前言中的一部分。报告在前言中写道，澳大利亚与美国建立了强大而深厚的联盟，拥有专业的国防部队和国防组织，在军事、维和、人道主义和救灾方面拥有令人羡慕的国际声誉，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可以为此感到自豪，而且我们应该从中获得信心，因为只要对我们的能力和主权进行正确的投资，我们的国防力量就能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这些投资包括通过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又称奥古斯协议，宣布澳大利亚将通过最佳途径操作我们的核动力潜艇，这将是我们历史上国防能力的一次最重大的飞跃。然而，奥古斯协议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核动力潜艇，甚至是三国之间技术的互操作性。奥古斯协议是关于未来的，但我们认识到，追求和捍卫我们的主权利益，并为区域稳定做出贡献，需要我们建立我们的主权防御能力，包括先进的制造业。正如马勒斯防长所说， 国家安全需要整个国家的努力，它也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机会，为新的就业机会、新的产业和新的科技和网络专业知识。当然，我们的集体网络防御能力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资产。而且，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提醒，去年的数据泄露事件就起到了这一作用，它对保护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隐私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下周在悉尼我将召开一个网络安全圆桌会议。阿尔巴尼斯说，内政部长奥尼尔和我将召集来自工业界、民间社会、安全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代表，探讨我们在提高网络安全方面的共同需求。这将是我们在今年网先时候实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之前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我们的政府已经表明了其对主权边界行动的三大支柱和澳大利亚边境部队的重要作用的明确承诺。我们知道保护澳大利亚人的安全也意味着支持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防范国外和国内的威胁，无论是外国干涉和间谍活动，还是所有形式的暴力极端主义。在昆士兰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夺取了两名年轻警察和一名无辜邻居的生命，这可怕的提醒人们注意暴力极端主义的危险性。这个令人极为悲痛的日子也强调了继续提升我们在枪支改革方面的国家合作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在上一次的国家内阁会议上得到了推进。阿尔巴尼斯说，今天我也想说明这一点，澳大利亚的国际参与是我们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上台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把重建澳大利亚的地位和影响力作为一个优先事项，强调我们与我们的太平洋邻国以伙伴和平等的身份合作，以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来建立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和平和更加繁荣的地区。而在未来几个月，反映出我们的政府将重点放在家庭第一的区域安全方法上。我们预计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并批准我们与瓦努阿图新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东亚峰会，我们努力加深我们在东南亚的联系和战略对话，确保澳大利亚的公司能够抓住我们拥有的非凡机会，成为世界上一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首选合作伙伴，阿尔巴尼斯说。而在今年年中，我将主办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我期待着欢迎我们的三个印太伙伴，美国、日本和印度的领导人来到澳大利亚，以进一步推动我们在区域安全和繁荣方面的合作。我们的政府也一直在努力稳定澳大利亚与中国这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认识到直接对话的价值，在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寻求合作，而在我们必须的地方准备持不同意见，并始终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支持区域稳定出发。按照外形性、参与性工党政府的最佳传统，我们正在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建立安全，而不是从中建立安全。这正是黄英贤外长做得如此出色的地方，表明澳大利亚又回到了谈判桌前，作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支持者，作为多边论坛的建设性成员，作为区域性合作和双边谈判的可信赖伙伴。阿尔巴尼斯说，我不想提出这个观点，我以前说过，但值得重复，我们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承诺是入场券，也是对许多这些对话的门槛可行度测试。将我们的国家减排目标提高到2030年的 43%， 向世界发出了澳大利亚重返负责任国家行列的信息。但是目标数字只是什么，摆在澳大利亚议会面前的保障机制是如何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将使工商界有把握和信心投资于减少他们的排放，对气候变化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也是我们的环境责任，但它也是我们外交战略的核心，其代表了一个转型的经济机会。能源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澳大利亚可以成为一个再生能源超级大国，为我们国内的工业提供动力，生产绿色钢铁、绿色铝和绿色氨等低排放产品，并出口清洁能源、绿色碳能、关键矿物和增值产品。能源安全是一个紧迫的全球挑战，如果我们处理得当，我们可以使它成为澳大利亚国家的经济实力。阿尔巴尼斯说，目前澳大利亚每四个工作岗位中就有一个与国际贸易有关，而出口行业的工作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我们可以创造更多这样的就业机会，并通过实现出口多样化，提升全球供应链和振兴本地制造业来发展我们的经济，使我们的经济更具韧性，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安全。
Making our economy more resilient
and our nation more secure。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丽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兼系主任卢业中谈台湾日渐活跃的国会外交。各位听众，自2016年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就任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以来，马英九时代的两岸外交休兵就已不复存在。北京当局不断提升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压力的同时，努力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原本为数不多的邦交国不断减少。但与此同时，台湾的国会外交却日渐活跃，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议员近年竞相访问台湾，也不断引发北京方面的抗议。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更在2022年8月初随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台行程而演变成第四次台海危机。2019年自中国城市武汉开始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是否是台湾国会外交的转折点？台湾、朝野两大党面对不断引发北京恼怒的国会外交是否立场一致？相关国家朝野在中国议题上的不同立场是否也令台湾国会外交面对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台湾国会外交又有哪些重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兼系主任卢业中先生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卢业中先生表示，台湾朝野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推动国会外交。鉴于北京方面在国际社会强力推动一个中国原则对各国政府与台湾开展传统的外交关系形成的阻碍，国会外交因其民意代表的定位而享有一定的空间，成为台湾在国际社会展示其真实存在的重要方式。但台湾朝野在两岸关系议题上立场大相径庭，在来自北京的压力下，两党在推动国会外交议题上的立场是否一致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哦。我想可以这样子说，台湾内部呢，因为这个两岸关系的影响哦，再加上台湾内政上面不同政党之间的一些考量，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议题上面哦，都可以看到两党是有不一致的一个立场哦。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国会外交这一块，它在实际的运作上面，它几乎都是这个 cross-partisan 跨党派的。那这些安排上面呢，比如说我们举例哦，现在跟这个波兰啦，或者是跟马来西亚啦，或是跟以色列啦等等，我们都有一些这个友好的联谊会，那会长通常都是立法院的多数党担任，但是呢，这些副会长里面，联谊会的副会长那基本上就会是第二大党来担任，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跨党派的合作的一个平台。运作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每一次的这个出访或者是接待捷克的这些国会议员啊、议长啊来访，也都是跨党派的一个共识。所以在推动国会外交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台湾在立法院内部不分朝野，那基本上大家的立场都蛮一致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要有这样的一个国际联系。台湾因为是民主国家，它自然有内部的政党竞争，在这个国会联谊这一块或国会外交这一块，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跨党派的这样子的一种形成的一种过程。举例来说，像我们跟日本的这个联谊会，它的会长就是现任的立法院的院长，那像这种就凸显出来，起码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视跟日本的一个关系。那其他的一些联谊会里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会长跟副会长一定他就是有两个不同的党派来这个出任哦，就是一个跨党派的一种构成。那另外就是有一些联谊会里面，他可能也是由这个资深制哦，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统。那他可能就是在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比较资深的议员，他就来担任一些我们台湾跟特定国家的联谊会的会长，那副会长再由另外一个政党来进行搭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统，也真的就凸显出来台湾这边这个作为最高的民意机关，他认定国会外交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那他们也都持续的愿意来不分朝野的一起来进行推行。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现在相对比较困难的外交情势下面哦，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也愿意支持的一种做法。
国会外交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对方国家朝野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的这个立场上面，尤其是在民主国家政党的轮替呢频繁，台湾国会外交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太多的变数呢？它怎么能够保持它一个稳定的友好往来的一个关系？
我想其他跟台湾相互动的这些国家里面哦，我相信他们也是把国会外交当成是在行政部门官方正式邦交关系之外另外一个可以促进该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所以我想从这一点出发哦，就是国会外交本身在推动上面固然它是有一些局限性，然后也因为受制于北京方面推出的这个一中原则等等哦。不过我觉得在实质的运作上面，我觉得最主要是各方在互动的时候都体认到政治上的现实。那这个现实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来自于北京的压力，这个是确实存在，但是另外一部分通常也是基于这个第二部分，所以双方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就是该国跟台湾确实也有一些互动上面的一些需要。所以基于这两个主要的考量哦，就是各方在运作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避免过多的政治纷扰，然后能够达成实质上面的一些互动跟交流。那这个实质上面的互动跟交流哦，我想可以从两个部分来看。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台湾自己本身是五权宪法，就是说我们有行政，然后有立法权，然后我们有司法、监察、考试等等。但是基本上呢，我们的这个立法权呢，它在帮助行政部门去研拟一些法案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失力点的。所以在进行这个国会外交的时候，我相信其他国家跟我们的立法院在互动的时候，也是希望从这一点着手，就是呢，可以透过立法院来加强两边行政部门的一些实质所谓的工作上面的一些联系。那另外第二点呢，一个更为重要的哦，就是说以国会外交来讲，其实北京方面的很多的抱怨也好，或者是在政治上面的一些冲突也好哦，就基本上他最后说到底他还是比较容易接受这样子的一些安排，因为呢毕竟他不是正式的行政部门对行政部门，甚至是建交这样子，就台湾跟该国建交这样子的一种联系方式。所以北京通常来说就是他可能会升高抗议的这个态势，但是呢同一个时间他基本上大概他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量。那换句话说，这些抗议恐怕不至于说无限上纲，他大概还是有一个底线在。那我们从过去这几个就 COVID 期间好的一些发展，比如说您刚才提到2020的捷克，或者是后面的包括我们台湾跟立陶宛之间的关系哦，那这个部分北京方面的反弹比较强烈，我想最主要的几个原因是因为两岸关系过去这几年的变化，美中关系的变化，这个当然是最主要的因素。那另外还有一些是因为捷克也好，或者是立陶宛也好，因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会觉得这些国家过去应该是跟北京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因为这些国家都曾经是东欧的国家才慢慢的转型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民主国家。所以从北京的角度上面来看，他会觉得这些是所谓的非传统西方国家，那为什么现在还是选择跟台湾要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来做了比较多也比较积极的一些表态。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比如说台湾跟英国国会议员交流协会，那其实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它也蛮活跃的，包括我们这边的立法委员有到英国去做访问。这个协会目前的会长是江启臣先生，他是属于国民党的会长哦，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一方面的交流，一方面可能因为英国是大国，然后传统上面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哦，他可能也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民主国家，再加上这个协会的会长现在又是台湾内部的反对党，所以北京方面在这个部分的抱怨似乎就比较少一些。
任何外交关系呢，都不可能是纯政治关系，它总会要有一些具体的体现，它需要双方的这个具体的合作交流能够有所开展。那么台湾从财力上 来讲，它是不是能够支撑一个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开展一个外交关系，它是否有它的重点？
整体来说，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台湾的整体的外交政策上面来说，确实现在是有一些重点。那这个也最主要也是由于资源有限，那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面，不管是在政治上面或经济上面，那我们能够去把它投注在一些对台湾来说更具有重要性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政府一直不断在思考的。那这里面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哦。那一个当然是我们的主要的邦交国，那我们现在有14个邦交国，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政府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上面，当然邦交国的资源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少给。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没有邦交但是是重要国家的，那这里面呢包括了像法国啦，像英国啦，像美国啦等等，这些国家对台湾本身的安全来说绝对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那同样的，在介于这两者之间呢，会有一些国家是可能在国际事务上面跟台湾的关系没有这么近，但是它可能有一些重要的象征意义。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欧的这些国家，它慢慢的转型之后，那因为它有相当明显的象征性的意义，就包括了台湾我们在民主价值上面或在人权的价值上面我们所竭力投入的来塑造我们的一个民主的价值的拥护者这样子一个形象，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会投注资源。但是诚如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资源配置上面我们会有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说台湾它会有这个 priority， 那邦交国，然后重要的国家，然后再来就是有象征意义的国家，我想大概是有这样子一个顺序在。
您刚才提到台湾与法国与英国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主国家的一个关系，台湾与欧盟关系现在发展到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国会外交在其中可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我想整体来说，台湾在过去几年当中跟欧盟的关系应该是在持续的增进。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双方有关双边投资协定啦等等，在谈判上面都有一些些的进展哦。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从台湾的观点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乐观启程。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透过这个国会外交因为我们知道台湾自己的这个民主化它也是经过一个转型的一些历程，所以在台湾这边我们透过国会外交可以非常大程度的彰显就是我们如何珍视自己的过去的这些经验这些历程，然后呢跟欧盟现在是作为一个我们称之为所谓的这个柔性力量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国际社会的这个领导者哦，所以我想在人权民主这些价值上面其实跟台湾我们双方有非常多可以互相借鉴然后互相交流的地方，所以从这一点来出发哦，比如说我们前面刚才提到的立陶宛的例子或者是捷克的例子，其实都是从这个国会外交的这个部分作为一个出发点，然后让这个行政部门去做了一些政策上面的转变，那愿意让比如说立陶宛来说就很明显的就是包括让台湾去设代表处啦等等，那这个部分其实对台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兼系主任卢业忠先生的采访，谈近年来日趋活跃的台湾国会外交。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收听这次采访节目的完整内容。感谢 Julie 苏一酿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还有赵月胜主持的欧洲文化长廊两个专栏节目。最后，我们最后再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于3月19日起访问印度，香港法院认定三名香港维园六四纪念活动组织者智联会的成员 犯有阻挠罪。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到访伊朗，尝试重启伊朗核问题对话。中国考虑对俄提供致命援助的最初情报是从俄国政府官员处收集。拜登和舒尔茨强调美德援乌行动同步一致。美国对乌克兰追加4亿美元军援，乌克兰防长呼吁欧盟每月提供25万枚炮弹。俄罗斯无意修复受损的北溪管道，可能会封存该管道。美国准备制定对华投资的新规则。被控收受中国公司贿赂，厄瓜多尔前总统遭软禁。富士康计划在印度进行重大扩张，增加 iPhone 的组装产能。日本前首相菅义伟将出任日韩议员联盟下任会长。美韩两国将于13日启动5年来最大规模野外联合军演，日美在德之岛开展夺岛训练，旨在加强协作。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华语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首饰箱的秘密》第11课。今天的节目由瑞丽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11th.
我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谁偷了这个首饰箱，我会受到牵连吗？看看发布会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Vendredi 1 novembre, Champagne.
香槟酒，这应该是一个酒会。11月8日，这是发布会的那天晚上。
Merci pour cette soirée, Étienne. Dis-moi, Jean-Pierre est là?
Cette soirée, 看看吧。
La soirée, cette soirée.Le soir, ce soir.
Oh, la soirée, 晚会，和 cette soirée, 这个晚会。Nadia 感谢 Etienne 的举行晚会。他问 Jean-Pierre 在不在那。
Dis-moi, Jean-Pierre est là?
Non, et je dis que c'est tant mieux.
Je vois. Et René, il est venu?
Oui.Mais il est déjà parti.
Étienne 说了什么？Tant mieux. Ils ont l'air de bien se comporter. Étienne et Nadia.如果我试着从他那了解一下，他的名片，我的手机在哪？
Hôtel des Arts, bonjour.
Bonjour, monsieur.Je voudrais parler à Monsieur Étienne Favre, s'il vous plaît.
C'est de la part de qui?
Luda. Wang Luda.
Ah, c'est toi. Oh, quel culot. Eh ben, il n'est pas là. Pour toi.
Allô? Allô? Voici mon numéro de téléphone. Allô? Voici mon numéro...
Pourquoi faire? Je t'ai dit, laisse tomber. Capitchi?
好了，确定无疑，这个让皮尔不喜欢我。
C'est de la part de qui?
他想知道谁打的电话，而他听出我的声音之后，他就变调了。
C'est toi. Oh, quel culot. Eh ben, il est pas là. Pour toi.
至于toi，这是我。Il n'est pas là pour toi。他对我说他不在。Étienne Favre先生肯定在这儿，但是让皮尔不想给我转接他。
C'est toi。Oh, quel cul。Eh ben, il n'est pas là pour toi。
为什么呢？
À suivre.
La fac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